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后来工作了几年就出国学音乐去了。
哦，是先工作了几年？
嗯，工作了两三年吧。
做程序员？
没有，我做了一些奇怪的工作。我第一份工作好像是教钢琴，嗯，然后第二份工作是在苹果店做店员。
啊，这么酷的？
就三里屯那个。
哦，
我那个职位叫 specialist， 但是我没有
擦肩而过过，
我并没有 specialist 任何型号。反正任何事儿就是我。
你 specialist in 音乐软件是吗？
我试图是。
Garage。
对 ，GarageBand 呢就很简单，然后 Logic Pro 在店里学了学。
嗯。
员工福利里面包含软件可以免费兑换，然后他们给我考了好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可他有一个什么说明书一类，教你软件怎么用的那个书。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但是你永远有事儿，就是这种感觉，偷着看呗。然后我本来是想奔着去教软件去工作的，他说你能不能从店员先做起啊，我说那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就一直在做店员。就感觉好像被骗了，就辞职了。辞职呢要有一个理由吧，我就说我要去出国留学，那结果还真去了。
你去哪儿了？
我去伯克利啊，在波士顿那块，不是西海岸的伯克利，是东海岸的学音乐的那个伯克利。
为什么你可以去伯克利啊？
我厉害，一定要录进去哈。
对，
我就是多年的自学经验吧，然后自己琢磨和声和即兴伴奏，也挺想学爵士的。我听了那个 Keith Jarrett 弹 Over the Rainbow， 还有 Danny Boy， 刚才没弹啊，忘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然后听完了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学一学，然后他查了一下他在哪儿学的，他在伯克利待过。然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在北工大，他当时也去伯克利了，我就说既然他能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去。我是本科应该没问题吧，对吧？所以后来我就升上了。
他是怎么样？就是你寄自己的作品过去就行啊？
不，就是他有一个面试团会来北京面试。
哦，
你过了面试就能去了。
面试的环节是现场即兴之类的吗？
差不多，就是考验你的音乐素养吧。你会自己弹一首曲子，然后他可能问你一些问题，就是什么音啊，什么和弦啊，试奏啊，然后他跟你一块弹一个什么，用他的一种方法来衡量一下你能不能去。
所以在那之前你自己练习的是古典钢琴古典音乐吗？
我学古典音乐学到初中吧就不学了，我觉得好无聊，然后那时候该考的也都考完了，就觉得没什么可能也要开始学习了吧，当时没什么可考的了，就没学了。后来自学了，就开始自己琢磨一些和声的东西，弹弹流行音乐。差不多。
在大学期间也完全是业余爱好。
哦，大学是合唱团的，一开始是伴奏
，
然后就后来呢就唱唱歌。在合唱团认识的我的校友，然后他后来去伯克利了，他学的电影配乐。我本来也想学电影配乐， 后来我想了想，我如果让我一天八小时坐在电脑前还是坐在钢琴前面，我还是选择坐钢琴前面，我就选择弹琴。
嗯
嗯，就会很穷，演奏专业就是红牌职业嘛。
红牌职业是什么意思？
就是和律师啊这种都差不多，就是有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失业率比较高
啊，
收入比较低。
但那个时候你就决定就职业做这个，做音乐家。
我没想我将来要干嘛，先学了再说。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我学完了，我即使回来，我再回到苹果店，我也挺开心的。嗯，
是吗？花了这么多学费。
我们那个职业，我们那个 title 叫 specialist， 你至少要很擅长一件事吧？我之前没有任何擅长的事。
你对这个 title 也太负责了吧？
没有，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们那个 title 就起得很夸张，什么 genius， 修机子的是吧？还有什么什么？反而是那些管理层的名字倒很朴实 ，store manager，、嗯、管一堆 genius， 有什么资格呢？对吧？那我就觉得先去学了再说吧。
所以你可以，你就是可以在二十八的时候，
还真是
就不想未来要干啥。
嗯，
你不焦虑吗？
有的时候也会焦虑啊。
你那时候觉得你在音乐上有天赋吗？有那种隐约的感觉？
我一直都觉得我在音乐上有天赋。我理解的有天赋呢，就是首先你可以一直做这件事，
嗯，
然后不觉得烦。第二呢，你没有什么理由就挺喜欢的，
嗯。
第三呢，你学的不是特别费劲，就是。我觉得这点可能不是很重要，前两点比较重要，但我正好又有第三点，所以我很适合学音乐，我自己清楚这一点。
嗯，比如说爵士乐或者你上学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怎么去评价出，怎么从就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标准的或者世俗的角度上去评价出水平的高低好坏。
那简直太多方法了，能评价出谁弹得好谁弹得不好。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头衔叫世界最快鼓手
啊、
哦，就是打那个单跳打特别快啊。我觉得可能如果这种头衔越来越多的话，可能会有什么世界上弹钢琴弹得最用力的钢琴能弹的声音最大的呀我觉得我可以去参加那个弹得最轻的弹得最大的不行弹得最快的啊，什么的。
嗯
嗯，当然确实有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人弹得特别好，然后一个人还是初学者，或者说这个人大概水平跟你差不多，这是一个综合的体现，音乐素养的体现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又很微妙，我真的很难总结啊。可能如果像你刚才说，是不是有一个机制，或者说有什么，就是一种评判的标准，说这个人弹得好，这个人弹得不好，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容易写在纸面上的东西吧。比如说你会多少条音阶呀、啊，然后你能弹出几种什么，怎么说呢？这件事儿有点像是说，我语文比你好，咱们两个人语文谁好？就这种感觉，
嗯嗯嗯嗯，
或者是英语谁好吧，这样说可能比较能容易带话、啊、学音乐跟学语言特别像，所以你说什么叫你英语比我好呢？你可能学的词比我多，句子积累的比我多，你发音比我好听，然后我觉得或者说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就是你更能用英语表达你自己，你有一个想法你能把它说出来，但可能我做不到。这些都是学语言的时候可能说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擅长这件事儿能够想到的，我能够想到的点。学音乐跟这个特别像，就是音乐比如说我比你更擅长，我比你弹得更好，和我比你说英语说得更好其实差不多。
那从你觉得自己有天赋到现在你已经走上这条路吗？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好的爵士乐手吗？可以这么说。
我一直把我自己当做叫职业乐手守门人啊，
这啥意思？
就是说我在守那个门槛啊，如果你比我差就不算职业，比我强一点就可以。
守门人职业的最低线是吗？
嗯，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爵士乐和其他音乐的区别是什么？最基本的。
我觉得爵士乐，首先呢，它的标志在于即兴。那么即兴这个词呢，虽然听起来比较抽象啊，但是你可以把即兴理解为即时的创作。就首先它是在创作，
嗯，
它就是在作曲，比如说，同时可能作曲、编曲这些都有，而且是就现场做，啊，现场就开始画。而且它和画画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你画画错了这一笔你可以擦，但你弹出来的音就弹出来了，你是回不去改的。就像一个人即兴在说话，就像我现在说话一样。所以这个即时创作呢，这种不确定性是它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元素。另外呢，就涉及到这个音乐风格本身了。比如说，如果把爵士乐当作一种音乐风格的话，它从和声、旋律和节奏三个基本元素上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什么总派的倾向性啊，什么和声就是什么和弦内音、和弦外音的体系啊，这些东西就很难两三句话说清楚。但是这些东西综合起来，能让你听到说，哎，它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爵士演出里面，如果是一个三重奏、四重奏，或者是更大的乐队，它一般有就是多少比例在这场演出里面是即兴的？
首先要看他演奏的材料，然后呢还要看你怎么定义什么是即兴。从第一点上来说呢，从爵士乐特别普遍的一种演奏形式上来说呢，比如说刚才我弹的曲子里啊，我就用的是这种形式。比如说我弹第一首或者第三首《Time for Love》的时候，我先把旋律弹一遍。这个旋律呢是当时写这首曲子的人写的啊，我要把它弹一遍，然后就开始即兴。到即兴的最后呢，我再把旋律弹一遍，然后告诉听的人说这个人要结尾了啊。所以开头和结尾弹的是这首曲子当时作曲的人写的旋律。即兴的部分呢，其实是我用他作曲者提供的和声进行，在上面重新写一个旋律，有点像是这样。而且不只是写旋律，因为我这个和声进行呢，同时你也要把伴奏弹出来，那么从节奏上也有即兴在里面。所以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用同一个主题。所以刚才我们说即兴要看主题是什么，这个主题就是作曲的人给的，然后我要在同样的主题上用我自己的话把这个主题讲一遍，其实就是这就是爵士乐即兴。所以当我弹我这个叫做致敬作曲者的时候，那么我弹的东西是他写的这个东西，而且我一定要能让听的人听出来我在弹这首曲子，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可复制的吧。这一部分就不严格上来说它不是即兴的啊，因为你一定要能弹出当时那个经典的旋律。然后从第二遍开始，就从你弹完旋律开始即兴的时候，你就可以随便弹了。当然要参考它的这个和声进行了。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材料的话，那它可能80%都是即兴啊，另外20%呢，每10%就是开头和结尾的那个旋律。也有一些曲子很多部分是提前写好的，然后这个乐队无论是三重奏还是大乐队，他们一起去演奏这些提前写好的部分，他们可能拿着谱子提前排练过，然后这个比例甚至能占到比如50%、70%都有可能。然后他一般来说会留那么一个小部分或者一半的部分让他们来做即兴，一个一个乐手这样，一个人一句或者一个人一段。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看具体他们演奏的材料， 然后以及你怎么定义即兴吧。比如说一个旋律它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我把其中这个音往前挪一点，或者往后挪一点，或者就是时间上了，其实我觉得这也叫即兴。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是写在谱子上的，你是一个古典音乐演奏者，或者你是流行音乐，但是他就要求你前奏就要这么弹，那么你就一个音也不能改，一拍也不能错，就只有弹对和弹错两种情况。但弹即兴不是，弹即兴就是完全和原作一样，和即兴只有这两种情况。
所以古琴就是一种即兴乐器，因为它没有，就谱子上不会规定拍子，你可以每次节奏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认为节奏即兴是即兴的话，那么古琴就是一直在即兴，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和反正我小时候受到教育不太一样，就是音乐，学音乐这个事情是否一定需要老师，或者说老师在这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鼓励。一定能的，
你一定能，
加油，老师喜欢你，这特别重要，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现在就是传统学习的顺序有没有问题？就是我先去学习钢琴上哆来咪发嗦拉西是哪七个键，但这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嘛。和一个比如说小孩子，你让他先去听，然后先去可能随便弹，甚至是即兴，可能是两种不一样的方法，然后后者是很罕见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学乐器本身就是应该先弹你听到的东西，即使你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也没关系。因为如果回想一下，我们学语言就是这么学的，就是在把你听到的东西给用出来。可能你一开始用的不对啊，但是呢，你周围都是说母语的成年人，就在你是特别小的时候，所以等于说你第一天试图对语言感兴趣的时候，你周围就是专业的人啊。所以我特别反感成年人用一种特别幼稚的方式跟小孩说话，返祖现象。学音乐也是这样，如果你上来给初学者听的是特别幼稚的，或者说特别劣质的音乐材料的话，我觉得还不如不听，还不如什么都不听。最好上来就跟已经能用乐器即兴的人混在一起，你可以不学习，就听他观察，就观察他在干嘛就行。那么当你有一天，或者说他练完琴了，你看着这个琴，你随便摸着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模仿刚才他，你试图会去模仿刚才他做的事，这个过程跟学语言是一样的。但即兴有即兴的基本功，即兴的基本功不是弹练习曲，即兴的基本功就是耳朵，我觉得。就是第一是把你听到的东西给模仿出来，你可以用嘴听到什么唱什么，或者哼出来什么，然后才是可能到乐器。第二呢，就是你听到一个东西，一个声音，它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有什么感觉，这是基本功。它让你想到了什么，你有没有什么情绪变化，这是即兴的基本功。
你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中吗？
当然了，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因为你总会听到新的声音啊，你总会听到新的感兴趣的声音，那么你就无论你在任何水平，你会试着模仿，可能你水平越高呢，你模仿的能力就越强。但如果你听到一个东西感兴趣，可能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有难度，因为你一旦能力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特别简单的东西就没有，对你来说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所以你始终会保持一个可能对你有吸引力的东西是比你水平高一点的东西。 可能高太多的话它也不会吸引你，就听不懂，就高一点、
嗯、
然后你就是试图做这些东西，然后当你模仿的这个过程呢，你肯定会不断的听，然后听了这些东西，这些声音让你想到了什么，让我有什么感受，然后我能在什么场合把它用出来。就像我学到一个新词，然后这个词听起来挺有文化的，但是如果你上下文不对呢，用出来就特别蠢，对吧？成语啊这种，所以你就要不断的用，然后观察别人怎么用，就争取能在你日常说话中想想我能在哪个地方用上这个词。学音乐跟这个差不多。
所以你能观察自己的感受吗？可以，
可以，可以，
随时都可以。
可能要足够安静吧、
嗯、
或者说足够强烈吧没有什么事分心的时候就可以。
演出的时候，比如说乐队演出的时候，一般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好的即兴的环境吗？或者是好玩吗？你在那个环境中间觉得
有好玩的部分、
嗯、
但也不一定是好的即兴的环境，要看这件事，主要要看是什么样的人在听你。嗯，就像自己弹琴和你弹琴的时候旁边坐个人的区别一样。
嗯，
我觉得听你的人是不是在认真听你，特别能影响弹琴的人的发挥。
你能感受到吗？或者你在乎吗？
我在乎，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听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是不是在认真听，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我觉得国内的 jazz club 都生存的挺惨的。乐手怎么样？
也挺惨的呀。
是吗？
嗯。
有多惨啊？
没什么钱呀。
有多穷啊？
就其实还行。
嗯。
当你不买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自己穷，对吧？我在这里有主场优势，不用交房租。可能大部分时候体现不太能感受到自己穷吧，但是总会有一些瞬间会觉得说，哎呀，我想买这个了。然后想一想说还是算了吧，会有这种时候啊。当然也有一些乐手就赚很多啊，
嗯，
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出名就能赚更多吗？
对啊，对啊，那肯定。
你怎么出名呢？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可能参加节目吧，什么就是吸引流量，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反正你不在乎是吗？
我也没不在乎啊，我在 B 站发自己视频啊，还有一些作品，视频的作品。
嗯， 嗯，
然后跟我完全没发像之前相比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流量还是帮了我呀。嗯，我记得我2016年刚毕业的时候，在豆瓣上发了个帖子，说我毕业了，然后在北京想学琴的可以找我，我是什么什么学校，伯克利的。然后就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到今天还有人因为这个帖子来找我学琴，虽然大部分都是上一节课就再也不来了，但是那也是钱呀、嗯、就有的时候我还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这也算是自媒体吧，反正就是你有一种方法，莫名其妙的什么流量，可能他在百度搜索爵士钢琴，或者我要学这个， 哎，跳出来豆瓣了，豆瓣就跳出来我的微信了，然后就加到我，就是一种，这就是社会化吧，里面的一种可能市场或者叫什么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吧，能让一些人认识你，然后你就带来收入。所以就流量啊这些东西我并不是不在乎，如果没有的话，没有那个帖子的话，我就没有那些钱呀。
为什么上一节课就不来了？
我就得问他。我觉得我讲的挺好的。
你讲的方式跟别人有区别吗？
有。嗯。我讲他们，我讲我认为他们需要的。但可能这没有达成共识吧。可能大家更想学自己不需要。
什么是他们需要的？在最开始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迫切需要的东西。有些人需要节奏，有些人需要和声，有的人就是需要演奏，有的人需要直接模仿，有的人需要放松，有的人需要鼓励一下，有的人就想被骂，就是每个人需求真的不一样啊。
怎么着你还得当个心理咨询师才能教。
哎，我跟你说，就是学教和学音乐就是跟心理咨询很像，几乎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你能看到很多东西，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就有的人特别体面的进来，特别沉稳，但是他弹琴抖
啊，
或者是这样，他放松不下来，他不是很好的能用自己的身体。但并不是说这个人的手本来就是不协调的，他拿个手机发微信可以特别顺啊，可能同时还能干点别的，就是他手是可以很放松的，但是你这样弹琴的时候就放松不下来。那么往往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他不太能够接受他做不擅长的事儿做不好的这个结果啊，就是反正这里面有很多心理因素在里面。无论是我自己学还是我教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发现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些点。我感觉一旦你不断的做一件事儿，就容易就越来越擅长一件事儿吧。所以就是我并不能说我特别擅长教别人，但是越来越擅长观察别人。
嗯，你觉得国内有你喜欢或者甚至崇拜的乐手吗？爵士乐？
我很少听国内的，其实。我喜欢的是，我很喜欢，就我喜欢很多人。就比如说我现场听到一个人弹，我觉得他弹得很好听什么的，但是我自己听的比较多的还是过去的那些音乐家，或者说那种就是也不一定，其实也不一定，可能就是我恰好不怎么听国内的人吧，就因为之前没有什么渠道听到国内的人，大家不在 YouTube 上发，对吧？在什么地方发呢？可能也就是在，我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优酷吗？还是 B 站之类的吧。我更多可能是在 YouTube 上搜这些东西嘛，后来就你搜到一个人，然后就顺着这个人搜下去就能搜到其他人，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在听这些人。
那国外你喜欢谁呢？
那就很多了，很多了。 Keith Jarrett 刚才说了，他影响了我。前些日子有一个消息说他2018年中风两次，所以他左半边身子动不了了。他上周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以后弹不了琴，就很，其实还挺，我觉得听完了之后还挺震撼的，挺难受的。然后 Keith Jarrett、 Bill Evans、 什么 Fred Hirsch， 这些都是我喜欢的钢琴家，还有一些其他乐器，很多好多。而且我喜欢他们并不是说哎这个人挺厉害的我挺喜欢的，我是会去听很久，然后听到能够比如说就有点像盲听吧，比如说这放着一个录音，如果是这个人弹的我能说是这个人弹的，听个几小节吧差不多能听出， 因为就跟他们说话似的，就很有特点。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你会想成为他们吗？
你说
那样的大师，或者是？
我其实没想过，我觉得可能没戏啊。嗯，嗯，可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也在做跟他们类似的事儿吧，就是用一些通过一些途径，慢慢的把自己在音乐这方面做一些产出，然后去影响别人，可能让那些人也想学音乐啊。就是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我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事，虽然可能影响力的差别很大，但是也影响过别人。 B 站上对吧？
有吗？
有啊，一堆人私信我说你弹得太好，我太崇拜你之类的。嗯，你有没有课呀？是能不能找你上课？就类似这种，还有这种啊，竟然还有人 transcribe 过他的东西了。嗯，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听写我弹的东西。嗯，然后还在模仿，感觉这就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每天就干这个嘛。感觉说，哎，突然觉得说自己弹的东西也被别人模仿，感觉还挺有意思。
嗯，但是你依然没有怎么想未来。
即兴就是想当下发生的事，可能我就是学这个的吧。你要让我计划呢，就没法即兴。
那每一个当下都很特别吗？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啊，感觉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但是你不到那个当下，你怎么知道它不没有什么特别的呢？没准它就突然发生了一些疯狂的事儿，比如你突然对吧，可能做出一些我无法预测的举动。可能我上周也不知道你今天要来啊，是吧？上周啊，就是很多突然的事儿啊。我没有计划这个时间有别的事儿，所以你才能来啊。我要有事你就来不了了，对吧？你也是吧，你有工作你就来不了。
所以还是每一个当下都很特别，
是吧？
嗯。但是不计划未来这个事儿，是不是也能带来一些惊喜啊？
是，也有很多压力。
嗯。
嗯，是，可能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定计划的人，就干脆不去制定，发现也能活。
嗯，
可能每个人都行，可能每个人也都能做计划，然后慢慢的擅长做计划，这可能就是一个选择问题吧，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你发现自己会烤面包也是一个惊喜。
嗯，算是吧，算是吧。他有点像是就是潜移默，就是一点点，哎，你突然有一个点就发现你能做了，然后你可能还没做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我知道我大概自己能做出来了。就是我就像比如说我申请了这个学校，我知道我通过了，其实也没有狂喜啊，因为你还没知道的你通过的时候，你大概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那差不多了，是这样
啊？是吗？所以有一个势能，
嗯，就是不经意之间这件事就朝着它的结果推动的这么一种感受吧。
嗯，
我不知道，我可能很久没有那种特别惊喜或者说完全出乎意料的喜悦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就是李小龙说的那种 be water。
我不知道，但其实我还挺羡慕那种说啊一个惊喜然后他特别开心那种，我好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嗯，
就是你接受所有，然后所有也都差不多。
不是吧，也有很多我很难接受的东西。
比如
就 就比如说如果突然说我明天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我肯定很难接受这一点，但可能最终也会接受吧。
你在烤面包上有也有天赋吗？你发现？
我觉得没什么天赋，其实，但是做多了之后就还行了。嗯，我觉得这件事儿倒不是说你只要找到好的配方，然后有好的视频学一下，你自己多做几次就行了吧？我觉得做的多就有感觉，跟你做面包的工具熟悉起来，跟我自己的酵母混熟了就行。
跟你自己的酵母混熟了？
对啊，我养了一个酵母，已经两岁多了。
啊。
嗯，养在罐子里。
啊。
每次做面包要用嘛，定期还要喂。
啊。每一个做面包的人都会养酵母吗？
不是，大部分人现在都用工业酵母，就那种袋儿的，或者一个小块儿，然后掰一点这种。撒在水里和面粉里，然后它会有气泡，就是那种叫做工业酵母，好像这么叫，干酵母和鲜酵母也有这么叫。
那你自己养的区别是什么？更好吃吗？
嗯，如果从功能上来说的话，它发酵更慢。自养酵母发酵更慢，嗯，但是呢也因此就是延缓了发酵的这个过程，就能产生更多风味，可能是这样的，但一般人也吃不来区别，其实你必须天天吃才能吃出区别。
烤面包的过程算是创作吗？
哎，特别是跟弹钢琴一样。
为啥？
首先原料特别简单，水、面粉、盐，就是三个。但是呢又有一些原料呢是还有一些元素是非常难控制而且不容易被察觉的，比如温度、湿度、时间，这是三个隐形的条件。摆在明面上的是水、面粉和盐，就你每次用的原料其实都是这些，你的制作步骤可能也都是一样的，但得出来的结果每次都不同，很难标准化。但是如果你做的特别多呢，慢慢的你也能找到规则了，就是能把每次的成品都做的就是都差不多是你想要的那样。
嗯，
这个过程就跟学即兴特别像。嗯，就你每次弹的其实都有点不一样。一开始呢可能就你弹整个这一首里有一句是你特别喜欢的，说哎这句像 Bill Evans 啊，他弹的。后来你弹的越来越多，你发现可能每句都像他，然后你可能就不满足于只像他一个人了，然后你就开始听别人，开始模仿其他人，最后你就可能这一整个一手里这一句像这个，这一句像这个，这一句像这个，然后他们综合起来呢其实就谁也不像。
嗯
嗯，可能最后就会变成说这个东西就像你自己弹出来的东西，可能没有人像你这么弹，因为每个人就学的东西是不一样。做面包跟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些特别基本的元素，但是每个人弹出来不一样。
那你觉得能用舒服自在来形容你现在的状态，生活状态，
你觉得是吗？
我看着是啊。
那就是呗。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舒服惯了，那只有他在不舒服的时候才能回忆起他之前很舒服。
哦，
这不就是我的日常吗？对吧？如果一个人特别苦，但他每天都很苦，而且他也没不苦过，他可能就觉得还行啊。
但是你也可以看别人呢，看别人就觉得，
很多人觉得说我上班我工作我充实，然后我休了一个一周的假，然后什么都不做，我就每天特别焦虑，我怎么还不上班，我盼着上班，那我对于他们来说这才上班才是幸福。我也不能说因为他很忙我就觉得他很羡慕我，或者说他那样不好。
那你觉得人生是有意思的还是没意思的？总的来说，
我觉得看每个人怎么选，你可以选让自己变得很有意思，每天有意思的事多一些， 你也可以选每天多少目标。往往有的时候就大家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没得选的境地，但其实你永远有的选。
有吗？
嗯，我觉得永远有的选。我觉得最无聊的可能就是一个人不能再活的那个瞬间了吧，就是说你要死了，咽气了，就特别无聊了吧，或者说你没有人身自由了，对吧，你不得不坐牢了，可能也挺无聊的。除此之外，任何情况下你都能给自己找乐子吧。现在尤其是在大家活得都这么有压力的情况下呢，又有那么就多了好多乐子，对吧？什么看看可以看的呀，可以玩的。我可能只是选了我觉得其中比较好玩的东西，我去就是这个学了一下。正好能用这个赚钱了，我可能很难靠打电脑游戏赚钱，但是有人能做到，有职业玩家呀，对吧？也有人觉得做面包很有意思，他就靠这个赚钱了。我可能很难靠聊微信来赚钱，对吧？但有的人就是能通过跟别人聊天赚钱。那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每天大部分时间，比如说，如果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弹琴演出，或者说做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然后或者什么都不做，至少不做没意思的事儿，那总体来说，可能就是我选了，我想活得轻松一点吧。这里面有很多运气成分。但我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是这种例子吧。有些人长得很好看，他就不怎么捯饬了，对吧？有的人天生皮肤就很好，他就不怎么保养。那可能别人说啊，你条件你底子这么好，你再保养一下，你不就能看到你自己的潜力在哪儿吗？你有可能那样。那他觉得我现在这样就够了呀，对吧？也挺好看的。就是这种例子，我觉得哪里都有吧。有的人就是没想登峰造极，就是吃老本儿。或者就是现在有的就还行了，够用了。有的人就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有多好看，到底能有多少钱，或者我到底能够多快乐，我到底能多幸福，我到底能去多少个国家旅游啊？什么？反正就是总有人想把每一件事做到极致吧。但我觉得可能有那种。想到处跑、到处旅行啊，什么都看看的人，那肯定也有那种不想动，就想在一个地方待着的人，对吧？我觉得也挺好。
所以"平庸"这俩字儿是不是对音乐家特可怕呀？大部分。
我觉得是，尤其是在你曲解什么是平庸的时候。
什么是平庸？
就是你拿着你自己还不太擅长的东西去对比那些已经做得很好的人，就是我可能这一辈子也达不到这种高度。那对，相对于那些人来说，天才来说，你不就是平庸的吗？对吧？就是这样，所以才会有世界最快鼓手，是吧？但音乐本身就不是体育竞技，一个音乐家的水平，可能跟一个人说话的水平差不多，就表达自己什么的，它是一个挺综合的事儿。你可能表达能力非常强，但如果你表达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不招人喜欢的话，那就也挺遗憾的吧，对吧？所以，如果你的表达能力，你觉得这一生也追不上这个人了，你可以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被人喜欢，或者说你自己更喜欢你自己。 然后你表达，哪怕表达不出100%的你自己，也有人愿意喜欢你。那我觉得这也不能算是平庸吧，对吧？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的。所以怎么做一个招人喜欢的音乐家呢？
嗯，你自己得先喜欢啊，你自己弹的东西，而不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夹杂在里面。比如说你要证明什么，比如说我证明我学了这个，或者我证明我会这个，我证明我能做到这个，你快看我，对吧？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一层想法的话，那就只剩下比如说这东西就是我喜欢的，然后你想说一说，我觉得可能就能招人喜欢。当然这其实也说不好，很多人就也会因为比如说一些点特别吸引人，就是说我能做到这个，然后大家就都去学，就都去喜欢，这也可能也会挺成功的呀。我觉得都可以啊，但是我自己可能不行，本来我技术也不是特别高超，我这岁数在练，我觉得可能也来不及了。
那你决定凭什么招人喜欢？
嗯，
你是怎么决定将来有什么能招别人喜欢的地儿呢？
你说
你的特长是什么？
我的特长是什么？
对啊，
解释东西吧。嗯，我觉得这是我的特长，就是比如说我会一个东西，然后我能想办法让另外一个人明白，嗯，就也明白。
你怎么解释节奏呢？
节奏啊，我会画圈儿，
嗯，
然后这东西得画一下才行。
嗯，
我看我没有图啊，直接给你看图吧。看公众号啊，我的节奏记法，这个。它就是把一个东西乘以二，这样放一下，
嗯，
代表它是循环。
就是你的那个，
对，
公众号啊，
但是我没怎么更新了，后来就。
我为什么不用五线谱？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很营销吧？
是不是让人很想点开啊？
会吗？那你看来就是我的目标用户。也有人看完说我才不想知道呢、啊、谁稀罕，根本 who cares， 然后就不点。
五线谱提供的信息太多太全面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个人特别擅长解释他不一定是好老师。我一看我传播最广的一个视频吧。
好的，
我看那个视频多了5000粉啊，我之前是4000粉，那个视频之后就变成快10000了
啊。
这个视频是配套着这个视频使用的。你会弹钢琴？你会弹钢琴吗？
不会。
好，那你可以看这个视频。这是专门给不会弹钢琴的人用的送别课啊。看看你能不能看懂。这样的送别呢，一共有4个，这是送别一，然后还有2、3、4，
区别是啥？
越来越难。
哦。
然后，所有在这个演奏视频里用到的理论知识，都在刚才那样的视频里解释了。虽然可能看那个视频，并不能看一遍就明白了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方向吧，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存在了，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去找，就是一个知识体系框架吧。所以这是两部分，一个是模仿这送别系列，还有它对应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解释演奏视频里面出现的内容，这两个是配套使用的。这是我自己想到的一种学和声的体系吧。
还有灯吗？
是吧，都是我的粉丝们。什么能把这么 什么这么简单的曲子弹得特别感动啊，反正就是都类似这种评论吧。
对呀、啊，为什么？
就感人了，
是吧？
所以一二三就是送别一二三四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你编的时候，
我有一个逻辑的，从和声上来说呢，是一只用调内和弦和的最简单的展现形式，二用调内和弦和调内和弦外音，三用调内和弦和调外和弦外音。第四就是用调外和弦和调内和弦的组合，所以它的逻辑是从调内到调外。那么调内和调外的区别，简单说呢，就是调内呢，所谓调内是大调内啊，就是即使没有音乐基础的人呢，他也能知道，比如说啊 ，C 大调可能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在钢琴上呢就是白键，
嗯，
所以呢一和二用的每一个音都只有白键，没有任何黑键在里面。
嗯，
这就叫调内。那么从调内给人的感受上，或者说给我的感受上来说呢，调内就是很平凡，就是
平凡。
但是感人的往往就是平凡的东西啊，就是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下班能回家，就是这些事，生活。调外呢是连接这些生活中间的一些意外，调内和调外就是存在的这么一种，调内制造紧张和意外，然后最后归回，就是说调内的这种归属感。音乐上的能量释放呢，来自于期待和意外。这和我们平时做事呢可能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做了一个计划，我期待它是这样的，结果它最后不行了，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失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呢，从这件事儿本身来说呢，你没有达到预期带来的是意外，意外其实往往是推动一件事向前发展的这么一个动力，就像你看电影一样，或者是看一个故事一样，对吧？你就找到一个藏宝图，然后你挖挖挖挖到一个宝箱，哎，你打开了，里面是宝藏，故事结束了，对吧？哎，你打开了，里面是空的，有一个字条告诉你什么的，你有意外了，你故事情节才能往前走。 当然并不是说故事全是意外就是好故事，或者说意外越多就越是好故事。一个曲子感人往往也看讲故事的能力，并不是说这个故事本身有多么精彩绝伦嘛。就比如说我讲一个故事，就是啊，一个海上船失事了，然后人在那个木筏子上最后漂了十几天获救了，这好像我讲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但拍电影的人呢就能把它拍的就是让你特别想看，对吧？李安可以拍这个少年派，这就是讲故事的能力的级别不一样。可能本身剧本呢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剧本，但是他讲得很好。这就是送别一和送别二的区别。表现得更细腻了。然后送别三呢就是在二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调外的故事，连接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送别四呢干脆就转调了，转到另外一个调啊，另外一个次元发生的事了，然后最后它还能转回来，就是更复杂的和声的技巧。所以这是从和声的逻辑上来分化的四个等级，就只是一种尝试啊。其实在每一个级别都应该多做几个版本，可能每一个级别做五个。
所以就是任何的曲子都可以有一个爵士版本，是不是？
对，因为旋律，任何旋律都有潜力，被这个潜力指的是和声潜力。这就是有点像是说，如果一个人一生只生活在流行音乐中，那他可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啊，他能看到的就那么一块天。但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可能每一个音都有各种可能性的这么一个世界里呢，那他看待同一段旋律就有无数种可能性。
Fly Me to the Moon 20,000，为啥？
那个很火，因为有个噱头是我拿小键盘弹的。 因为其实录了好多好多遍。
是吗？
你知道录这个东西啊，录这种视频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玩那种过去古老的那种RPG 游戏啊，什么超级玛丽什么的，你需要一命通关才行。
啊，
就你中间做一个音你就要重新录，或者你有一个音声音弹的不满意你要重新录，有的时候你已经完成99%了，然后最后一个音错了你也要重新录，其实挺考验耐性的。
嗯，
而且比如说 你录了好多遍都录不对吧，就越来越烦躁吧，哎，突然有一遍快要录完了，就很顺利。然后你到快完成的时候，就会心跳加速，就说：“哎，这遍我能不能弹好？能不能弹好？能不能？”哎，结果弹错了，哎，或者就弹好了啊。有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它，还是挺难的。
体现出了伯克利的水平，
真的体现出了啊，没白学，虽然没什么用吧，赚不着钱。
那你这课是打算？就做一个系列吗？
我这个系列做完了，送别一二三四。
啊、哦，就是这个系列。
我感觉效果一般，其实，但是我做这个东西主要是输出我自己审美。
嗯，
我做这个视频的乐趣其实主要是在于，调色、布局、选字体。
哦，真的？
嗯，我花4个小时选字体，就是一个一个选，然后调每个多大，然后颜色用多少饱和度。然后做完这件事之后，我就感觉这是我想要看见的一个视觉效果。我没有想做最好的教育视频，但我想做最好看的，就我自己觉得最好看的。因为现在的教育视频都太丑了，别人的我就看不上，然后就自己做一个。做完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也能教 Keynote 的美声了。你用过 Keynote 吗？
不好用，
我觉得还不错啊，比 PPT 好用。
哦，那是
Keynote 做视频，
所以你以后可以教钢琴、面包和 Keynote。
可以吧，其实我原来也教过吉他啊，还干嘛，好像没干过什么。
所以理论上啊，就是说一个零基础的人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看着你的视频就
可以啊，他不一定能看懂，但是他至少知道说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然后而且他是有实际的应用的，他和那个视频能联系起来。比如说你光看这个视频看不懂，那你可以继续在网上去查呀，百度去 Google 啊，对吧，查一查那些视频里出现的关键字词什么的，这主要是一个思路。我就是想起到一个启发的作用嘛，倒也不是说这个视频本身就能把这些东西讲清楚的。如果你只靠看这一个视频就明白了，我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因为那不可能，这东西不是靠讲能讲明白的。
那是靠什么？
是靠你要自己探索，就你要自己把它琢磨一遍，然后你先有一定的积累，然后你回过来再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它是这么回事。如果你脑子里什么都没有，这个只能给你一个概念，然后以及一个学习方向。 还可以哈。
嗯，特温柔。
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热一个面包？可以，
可以，可以。